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听师父的话，走好修炼的路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0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，现在已经80多岁了。当时是因为健康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一，刚开始练功，师父就管我了。第一次参加晨练，练法轮桩法时，因左臂有毛病抬不起来，用右手将左臂抬到位，不久就感到左肘处发热，后来越来越明显，就像被大太阳炙烤一样，但能忍受得住。练功结束后，我把这些现象跟同修说，辅导员说，祝贺你呀，一练功师父就管你了。你那地方肯定有毛病，是法轮在给你调理呢。果然一周后左臂活动自如。那时大法书很缺，找同修借了一本转法轮。同修说他也是刚请到书一遍没看完，要我第二天早上还给他。那时我家里五口人，儿子儿媳老伴都上班，孙子只有10个月大，要我带。我每天带孙子做家务很忙，白天没时间看书，等到晚上家里人都睡了才开始看书。以前曾学过2种气功，只知道气功是治病的，往高层次上带人根本就没听说过。就像师父讲的，真正高层次上的东西在我们广大气功修炼者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，根本就不知道，见转法轮。我对很多气功现象不明白，师父在书中都解释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所以我越看书越爱看，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装在脑子里。看完第6讲，天已大亮，要做早饭带孙子，没时间看了。我又想知道书中师父还讲了什么，所以我就把书中后面没看完的大概看了一遍。早晨还书给同修时，心里记着师父说的2句话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见转法轮，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，见转法轮。通过练功，身体也发生了变化，跟老伴上街，我走路又轻又快，老伴落在后面，赶也赶不上我，说我怎么走得那么快，是在飞呀。我的身心确实感到轻松快乐。早晨大家集体练功，晚上集体学法，白天带孙子买菜做饭，忙忙活活，高高兴兴，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，那是融在法中的幸福感。二，形式变了，修炼的心没变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我是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的见证者。我以前是受家庭出身牵连，被打入另册，是被专制迫害的对象。当我看到电视不停地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内容，就知道中共又搞运动了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，求师父救， 我不停地哭。不管中共的迫害多么铺天盖地，不管多么黑暗，但真善人已在心中扎了根。我对大法从未动摇过。我为了让人们明白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经常和同修联系，拿一些真相资料到处发，放在居民住宅的门缝里，有时放在自行车筐里。有一次在一个小区楼道发资料被保安发现了，就跑过来大声吼着，干什么的？我身轻体健，跑过一片荒地，又跑进一栋楼，保安追来上下楼嚷，没找到我就走了。那时还是有点怕心，瘫坐在地上好长时间才回家。我听说小区门洞要安装防盗门，要发资料就不方便了。我请同修赶快弄些资料来。那时资料点少，几经周转送到我手里。小区防盗门还没装，我就到各个楼道发放。后来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单位书记、小区片警、610人员一进我家门就一口咬定资料是我发的，要我交出剩余资料，把我家桌子拍得啪啪响，来势汹汹。他们还说挖地3尺也要找出证据。我盘腿坐在椅子上，心想我不能跟他们对吼。我慢慢地说，我也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你们要挖地3尺，你们挖吧，楼板也没3尺厚。这时单位书记说，这一带过去是他们的练功点，每天早晨很多人练功，说不定是别人发的了。他们没话说了，将桌子上的转法轮、精进药纸、 MP3 搜走，悻悻地说，这事没完，以后还要来的。后来他们也没来。三，小住几日，多救众生。自从看了转法轮，就记住了师父的话，小住几日，匆匆就走了。这也是我多年来不畏艰险助师正法的动力。2015年6月，明慧网登出溯江的通告，我联合学法小组同修起诉江泽民，带着同修到各个邮局投寄诉讼状，俩人进邮局办理邮寄手续，其他人在外面发正念配合，十几封邮件都顺利寄出，并都收到回执，其后也没受到任何骚扰。十多年来，学法小组平稳运行。学法点的同修家要拆迁，在没地方学法的情况下，师父及时的安排我们认识了一位刚从远处搬来的同修，在他家学了1年法，后来又回到拆迁同修的新家学法。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参加了拨打真相电话，有几个同修多年来坚持发真相信，由开始你买几个卡我买几个卡，你买多少邮票我买多少信封的显示心、有求心、怕别人不知道的心，到现在大家不声不响的，缺少什么一商量都分头去做，都抢着出钱，在精力和时间上付出，写出的信互相代发，形成一个坚固的助师正法的整体。学法小组的同修经常几个人约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会讲的跟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不会讲的帮忙发正念或记三退名单。时间长了，不会讲的慢慢的成熟了，基本都会讲了。可近年来不修炼的老伴身体欠佳，多种疾病缠身，生活半自理，总是有事需要护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抱怨、烦躁或不满，还是把修炼放在首位，尽量符合常人状态的安排好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的时间。 坚持每天学法2个小时以上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4个整点发正念不落下。以前和同修结伴出去讲真相，现在老伴离不开人，就不能和同修一起出去了。于是我利用老伴午休时间出去发真相信，坐车时给同车人讲真相。以前是儿子帮老伴买药，为了救人，我就把为老伴买药的事承担过来了。不固定在一个药房买药，在多个药房换着买药，能接触更多的人讲真相。就这样想方设法接触众生，每月也能劝退20-30人。不管条件怎样，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是必须做的。四，亲情难舍，必须舍。师父说过，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修炼的环境。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利用现有的条件修去各种执着心，但也有守不住心性的时候。老伴躺着也不安静，一会儿这事，一会儿那事，我都不能安静地专心看书学法。老伴很多自己可以动手解决的事情也喊我做，比如老伴四肢灵便可以自己穿衣服，他也要我帮忙穿。身子瘙痒换药自己可以换，也要我换。被子蹬散了也要我帮忙盖，恨不得让我时刻守在他的身边。我想，这不干扰我练功吗？我不能把时间都给你呀。烦躁情绪往上顶，抱怨情绪往上冒。年轻时两地分居，相距遥远，2个孩子我一个人拉扯，上班又忙着跟着机器转，你休假回家没事泡在水库中游泳，仰脖盼天黑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你闲得不知怎么打发时间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一起了，我身边却多了一个老孩子，烦人的事却很多，什么都要我照顾，我立个互助组，还得互相帮助呢。你对这个家做了什么呢？越想怨越多。当心里不平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是大法修炼者啊，怎么变成了常人中的怨妇？任由常人的东西泛滥，被负面情绪控制着，必须跳出来。我怎么能只想老伴不好的一面呢？老伴也有优点啊。那次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不报姓名地址，第4天是他拿着装着药片的塑料袋找到洗脑班，说我和他相依为命，现在我病成这样了，你们不让他回家，我也不走了。一个不善言语、老实巴交的人，关键时刻敢闯洗脑班要我回家。且不说生生世世结的什么缘，就凭这点我也得心甘情愿的还啊。他给我造成的种种麻烦，不正是修炼中要过的关吗？要是你好我也好，怎么提高上来呢？当我心性提高上来了，老伴自己能做的事也不喊我帮忙了。我父亲因社会变动之故背井离乡，多年生活困难所致英年早逝，母亲千辛万苦把我们4姐弟拉扯大，临终时告诫我们，你们要互相帮助，别散摊。俗话说，父母就像柴火绕子，把子女绑在一起，一旦绕子不在了，这捆柴就各自东西了。可是我们没有那样，这与孝悌之本的家教有关，更多的是从小经历艰苦岁月，妈妈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彼此关爱，从未红过脸，在利益面前总是你推我让的。虽然都是国企退休养老金很少，可对母亲的孝心却很多。 母亲过世后，这份孝心变成了彼此的关爱，不离不弃，仍然缠绕在一起。尽管四姐弟山南海北分别住在全国三大城市中，十年才相聚一次，可现在互联网把大家围在一起，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，都是80岁上下，只不过退休后各自伸展了在不同领域的爱好，难免取得点成绩，受到奖励、赞扬、捧贺，就发到群里手足分享，津津乐道的不行。这都是人中的享受，我当然看得很清楚，意识到这样跟他们亲亲热热的太浪费时间，我必须跳出来，不能混同于常人。在明慧网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通告前三周，我在群里说，哎呀，几天没上微信，发生了这么多令人鼓舞的事，在此表示一一的祝贺，同时跟大家招呼一声，以后可能不会及时点赞，请大家谅解。也就是说，在通知发表前，我已意识到了自己不能混在常人堆里，于是果断地跳了出来。看到通知有正合我意之感，但真正彻底放下微信，我却犹豫了。姐弟山南海北的就靠微信联系方便，更怕姐弟们想不通阻止我，所以没有及时删除微信。看了多篇同修处理微信的交流文章，更明确了微信对修炼人的危害。我先发个通知于约定时间群聊，跟他们说，我要退出微信，以后有事电话联系，你们打过来电话我不接，免得你们出话费，我回拨给你们，电话费我出。话没说完，姐弟们马上群起而攻之，并让我必须说出为什么退出微信。我说，你们每个人时间都安排满满的，每天都很忙，可我比你们更忙，我老伴病着，生活半自理，躺着一会儿这事儿，一会儿那事儿，都是磨时间的事。但正是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大法的事，我也不能放松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得在睡眠中挤时间，每晚睡5个小时。如果再看微信，那休息时间更少了。我的时间都是精打细算的，不能随便浪费的，请你们谅解吧。你们都很爱护我，也很信任我，请记住我的话，我怎么说怎么做一定都是对的。我所做的事不只是为自己，而是对社会乃至对人类都是有益的，请你们不要在意了，和以往一样尊重我的选择吧。于是有说可以理解，姐姐仍带着哭声不让我退出。走出亲情还真是有点撕心裂肺的感觉，但我毕竟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毅然地跟姐弟们说再见。第二天打电话过去，姐姐虽然还是想不通，但情绪已稳定。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观难面前不退缩，总能过得去的。也就是凭着对师对法坚信的一念，虽有坎坎坷坷，都是有惊无险，平稳地走过来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不懈怠，我越活越年轻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9日。修炼法轮功前，因为我有严重贫血， 导致眼睛经常突然失明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脑袋疼得跟裂开一样，浑身发热，呕吐不停，行动困难，所以单位家里的活什么都干不了，而且一闹病就是三四个钟头。自己在单位担任重要职务，领导很需要我，跟我说只要能治好这个病，花多少钱单位都给报销。至此，我走遍北京、天津各大医院，走访眼科名医，都一直无效。后来又找来日本和西欧两位眼科专家医治，都束手无策。就这样的病一闹就近20年，后来只能求助于气功治疗，但练了几种气功仍然无效。1996年，经人介绍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看了转法轮后，我被法轮大法高深的法理所折服，真正按照师尊教导的真善忍去做人做事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知不觉中眼病全无。从修炼到现在，眼病一次没犯过，一次没去过医院。我的医疗费是全额报销的，可这么多年一分钱医疗费都没报过，在单位反响强烈，领导同事都知道这个法轮功不一般。现在物欲横流，在名利的诱惑下，有些人失去道德标准，追名逐利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在名利上从来不争，淡泊名利，活得实实在在，踏踏实实，心里轻松。为了单位发展的前景考虑，由于自己年龄偏大，我主动让出来别人看得很重的科技干部职位给年轻人，这在当时看重名利的人来看不太理解，人人都随着这潮流在名利中争斗，哪有主动让位的领导。1997年，三产的主要干部利用公家材料为自己家里打家具，搞不正之风。那时一套家具打下来得上万元，其他人都打了家具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，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不能干损害公家利益的事，干损害法轮大法形象的事。2001年，我所在的三产领导提出把盈利款9万元由主任、会计、出纳三人私分，我当时提出我不能要这样的钱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做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事。现在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淡泊名利，近80岁的人了，可身体健康，精神十足，像年轻人一样，他们都对法轮功有正确的认识，所以这些年来单位从来都没有参与迫害过法轮功。自己在大法中受益了，也想让更多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明白真相，明白大法好，从而被救度。十几年来，我每天都穿梭于街道、菜市场，集市，向世人讲真相，发资料，劝他们退出党团队，让他们尽快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控制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在讲真相、劝三退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过程中，也看到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和感恩，现举几个例子与大家交流。一、救命的真相护身符。有一天，我出去讲真相，在公路边，有一名70多岁的老人在路边向我摆手，我走过来问他，您有事吗？他急切地说，我可盼你来了，我都等你好几天了。我诧异地问他，您等我有事吗？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护身符卡片说，您再给我两张这个行吗？我说，您怎么还要呀？你不是有了吗？一个就管用。他说，我再要两个，给老伴一个，给儿子一个，因为这个护身符太管用了。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危险的事，我们8、9个老人一起在路边闲聊，突然一个大卡车奔着我们就开来了，躲闪已来不及，我们就都被撞了。别的老头都被撞倒，很厉害，都被送往医院，我也被撞了。按理说我待的地方应该被撞得最厉害，可是我就腿擦破点皮，其他部位都没事。我就纳闷，为什么我没事呢？忽然想起你给我三退后讲的护身符保命的故事，一掏兜，护身符在兜里，原来是护身符保护我呢。所以回家一说，家人很高兴，对大法都有了正面认识， 要求我给他们要护身符，都说大法太好了。二，挂真相挂历不感冒。有一次我去市场碰见70多岁老夫妻俩在卖旧货，我走上前去问他们要不要2018年的挂历，老两口齐声跟我说要。老太太跟我说，这挂历真好，去年的挂历挂在老头屋里，他一年连个感冒都没有，身体健康。可是我的屋里没有，我得了一回感冒，我叫老头把挂历挂在我屋里半年，老头说什么也不给，我特别的恨他，太自私了。今年的挂历我一定要挂在我屋里，你别给他。我乐呵呵地对老头说，你要吗？老头说，我这个就很好，不要了，给别人吧。最后老太太主动跟我说，我入过团，对，你给我退了吧。这样我又给了他护身符和大法挂坠，他高兴地直说谢谢谢谢。三，发光的真相挂历。去年冬天我去赶集，走在集市上，我往前走，有一个卖梨的老头喊我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。我过去一看，是我曾经给他三退过的老人。我说，大兄弟，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可把我急坏了，我等你好几个集了，你再给我找本你们的挂历。我问他，你怎么又要啊？他说，这挂历太好了。我问他，怎么好？他说，你给我的挂历，我回家挂在客厅上，晚上我去客厅拿东西，满客厅特别亮，我以为没关灯，一看不是，仔细一瞅，满屋子都是白光，一看是从挂历发出来的，我高兴极了，感觉这挂历不一般，太神奇了，所以我想再跟你要一本。我说，行，过两天给你送来。这个生命明白真相三退后，大法给他展现了神奇，我为这个生命在大法中被救度而高兴。四，一个卖粉条的人直说谢谢。去年三月去一个农村讲真相，碰到一个卖粉条的人，我上去给他讲真相，一聊知道是同乡，我们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。他主动跟我说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一天卖不了多少钱，生存很难。我就进一步给他讲现在的中国经济形势，共产邪党如何搞腐败，把偌大的中国摊空了，都把钱倒到外国去了，现在老百姓吃苦受罪，这都是邪党造成的，他们不但迫害法轮功，其实他迫害的是所有中国人，共产邪党太坏了，你如果入过党团队，不要给他陪葬，赶紧退出来，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点头说行，告诉了我曾经入过的组织，让我起化名退出来。讲完真相后，他为了感谢我，非要给我一捆粉条，我婉言谢绝，但看他很困难，我执意花10几元买他一捆，他热泪盈眶，一直说谢谢。五，做好人有什么可怕的？有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几年前我就给他讲过真相并三退，我在不同的市场都碰到过他。他有一辆拉货的车，车上经常放着各种应季的水果，每次看见我，他都高高的站在车上，挥舞着双手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市场的人全都看他，他一点不害怕，喊得从从容容，坦坦荡荡。我有一次问他，你喊这个不害怕被抓？他说，怕什么，做好人有什么可怕的。我看着他一脸正气，为众生被大法救度感动得掉下了眼泪。六，买菜的老太太奇遇。我去菜市场讲真相时，经常能碰到一个买菜的老太太，几回碰面就熟悉了。我上前跟她说话，问了她的情况后，得知她身体很弱。我问她得的什么病，她说，我有很严重的胃病和严重的关节炎，走路都困难，吃饭很少，消化困难，被折磨得苦不堪言。我听了情况后，就给她讲真相并做了三退，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去病健身有奇效，并给了他护身符，他答应回家一定念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又在菜市场相遇了，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，法轮功真好， 去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现在都好了。我一看他面色红润，身体壮实，他一再叮嘱我谢谢师父。七，讲法轮功真相的卖服装妇女。几年前通过买东西讲真相，我认识了一名卖服装的妇女。她明白真相后，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跟我要法轮功真相材料看，看完就给别人和家里人看，家人全都明白真相，相信大法，做了三退。后来她跟我说，你多给我点材料行吗？我问她干什么，她说我也去发材料讲真相行吗？我说好啊，救人是积大德的，是天大的好事。她一听就更高兴了，现在她发的材料越来越多，现在已经开始做三退，最近他拿回了不少三退名单，他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身体越来越好。这十几年讲真相劝三退过程当中，什么人都遇到过，什么事都遇到过，但是由于心中有法有师父，遇上多难的事多不好的人，师父都帮我化解了。我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，离不开大法的指引。我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度众生。我感觉自己真是越活越快乐，越活越年轻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大法给了我生活的智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高校教师，教学和研究的都是科学，可是再怎么研究也无法解答我对人生的困惑。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一直让我费解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，活着干什么。1997年初，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在朋友家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如醍醐灌顶，一切的疑惑，一切的不解，全都找到了答案。走入大法修炼20多年，风雨中从未动摇过对大法的信念，迫害残酷中依然脚步坚定。一，以宽容之心影响孩子。我和丈夫是二婚，我们刚结婚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就开始了。2001年的一年中，我被非法抓捕过4次。我和前夫的儿子与我丈夫及公婆都相处得非常好。当时孩子11岁，孩子把公公婆婆当作亲爷爷奶奶一样亲，公公婆婆也非常喜欢他。我被非法抓捕时，她也不去她爷爷奶奶家，跟着丈夫在一起。可是丈夫什么家务也不会做，这期间都是带着儿子在公婆家吃饭。在我最后一次被非法劳教后，公婆以非常冷酷的态度撵孩子走，让他回自己的爷爷奶奶那去。孩子懵了，他太小，无法理解人世间的一切，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伤心欲绝地走了。2年后，我回到家中，知道了这一切，心里也很难过。可是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不能像常人一样对待问题。我告诉儿子说，师父说，常人的善良不表现在不为生存取食而造业，而是不记别人之恶，不怀恨在心，不妒忌，不有意报复，不杀人，不滥杀无辜，不有意损害生命。出自《精进要旨2》，大法是圆融的，这才是一个善良的人。想想你这个爷爷奶奶也不容易，妈妈屡次被抓，他们跟着承受了很多，他们自己还有2个孙子需要照顾，再加上你，确实负担很重。当时情况下，他们肯定是压力很大，心情也很不好，所以话难免说得重了。
你要理解他们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有几个人能做到心平气和地处理问题呢？儿子听了，点了点头。我一如既往地善待公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我的一举一动一直影响着孩子，虽然经受了妈妈屡次被非法抓捕的痛苦及心灵伤害，但孩子一直善良、阳光和自信，品学兼优，最终名牌大学博士毕业。二，丈夫的心冷静下来了。大法教会我人生智慧，让我豁达善良，一切都能换位思考。平时我和丈夫的交流很多，丈夫在外读博士，有一次实验室的一本书不见了，导师说是他偷了实验室的书籍，并且当着大家的面诋毁他，他百般解释都无济于事，当时气得浑身发抖，血都要蹦出来了，他求老师不要再说了，结果适得其反，他狂怒中冲了出去，感觉天旋地转，心脏病要犯了。平静了一会儿，丈夫打电话过来告知一切，我耐心听完，我说，你看被人冤枉、被人吼的滋味有多难受，你想一想，你以前不也是经常这样吼人、冤枉人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也是像你现在这样呢？你的导师今天这样对你，你不也曾经这样对待过别人吗？所以换位考虑一下，你还觉得委屈了吗？其实呀，都是业力轮报。还有，你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想当初，如果没有你老师，你可能还念不成博士呢。因为你年纪大，硕士又不是念的本专业，找了好多导师都不要你，你都快崩溃了，最后不是你的导师收了你吗？而且你的英语成绩还差了一分，不也是你的导师帮你去说和的吗？你不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吗？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你这还没报答呢，怎么就怨恨起来了？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让你受点委屈，你就受不了了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那头就笑了。谢谢老婆，我好了，你总是能让我的心安静下来，你真是我的人生导师。我说，这也是我从法中修来的智慧，否则也不会这样看问题，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。大法给了我生活的智慧，让我变得宽容豁达，更让我有了生命的归宿，从此生命变得如此充盈。尽管经历了严酷的迫害，内心依然充满感恩和善良，只有大法才能造就出这样的生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我是出现大面积干扰的一点浅见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2日。今年7月20日以后，我市警察受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操控，疯狂迫害大法弟子。迄今为止，抓捕和骚扰大法弟子近百人。阵法走过了20多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面积迫害呢？个人认为是整体的懈怠。环境宽松了，许多没有去尽的常人心又滋生起来，想过好日子的心，儿女情的心，有很多同修做了奶奶、姥姥，忙于看护孙子辈，三件事几乎放弃。例如，我认识的一位同修，女儿家离我是很远，常年两头跑。回来后，我问她去女儿家三件事做得怎样，她说什么也做不了。看孩子一天很累，晚上孩子睡着了应该学法，但是因为太累就睡了。学法练功跟不上，
其他的两件事更别提了。也有许多同修不需要照看孙子，修炼上却松松垮垮，不注重心性修炼，三件事流于形式，把做事当成修炼。练功不能每天坚持，甚至很少练功，半夜十二点的正念根本不发，学法仅限于在小组学的那点，自己在家很难做到静心学法。迫害来了，大多数人都是用了人的办法，有的人躲起来了，小组解散了，打印机收起来了，不发不讲不贴真相了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了，好像就等着邪恶上门了。记得看过一篇交流文章，警察去同修家骚扰，看到很多大法书籍资料，问大法弟子，你家咋这么多大法的东西呢？指书和资料。同修淡定地回答，我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家有大法的东西不是很应该的吗？就像你是警察，在你家发现有枪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说对不对？接着给警察讲了很多真相，警察最后走了，嘴里念叨着，对呀，法轮功家有法轮功的东西正常呀。是同修的正念把警察定住了。还有一篇文章，一位老年同修过毕业关，表面形式是发烧，吃啥吐啥，最后吐血吐烂肉，他看到邪恶生命一把抓住他的心肝肺给抓走了。他当时一念，你给我抓走了，还不够我师父给我小腹部下的法轮转半圈的。这时他看到法轮一转，给他添上了新的心肝肺。这时他还看到他坐在一个高台上，他的众生给他鼓掌，就是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那么在这次的大检验中，我们让他们佩服了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不承认就是里的安排，但是迫害发生了，回头看我们是怎样动的念呢？在邪恶少之又少的今天，邪恶还能掀起这么大面积的迫害，每个人都得好好找找自己了。修炼了二十多年，应该成熟起来了。磨难来了，为什么不能先想到师父，想到法，动的第一念还是人念？那我们天天说信师信法，到底信了多少？每个人在这次的干扰中都好好看看自己，正法已近尾声，你够格了吗？师父说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选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我们为正的因素负责了吗？磨难来了，要么躲起来了，要么什么也不做了，结果加强了邪恶的场，形势似乎变得更加严峻。我们怎能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？又怎么能为宇宙负责，为将来所成就的一切负责呢？希望同修通过这次的邪恶干扰，大家都能成熟起来，找出各自的不足，提高上来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最后以师父的话共勉，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性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个人现阶段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